这是你那完全的爱吸引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这种爱去流露出来，去关心我们的人，关心我们周围的人，去爱人如己，爱我们的邻舍，爱在痛苦中的人，在困难中的人，让你的爱能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表现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星期我们讲到，从律法，耶稣从律法和十条诫命中总结出了两条最重要的。第一条也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最大的诫命，也是律法的总纲。我们最重要的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就是要完全的爱神，先爱神，其次才是爱人。保罗对律法也有一个总结，在加拉太书5:14，他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表面上看好像保罗跟耶稣不同，保罗把最重要的一条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去掉了，这强调了爱人如己。什么道理？上星期我们也讲到了，只有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人才变得更加可爱。我们爱人不是因为人跟我一样，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人道主义的精神，而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爱神就自然的要爱神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同时我们也不是一般的去爱人，这种一般的爱人在世界上都有，世界上的人也讲爱，他们尊老爱幼，这是社会的风气，这是社会所提倡的。我们对人的爱不停留在这样一种爱上面，我们对人的爱要达到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完全的爱，这种爱不是生来就有的，这种爱是超乎人性的，这种爱只有重生的人，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做到，也只有愿意让基督在你身上做主的人，你才能实践出来。所以保罗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他不是把爱神去掉了，而是只有在爱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爱人。今天我们看到 Phil 跟 Alan 他们在华盛顿州的宣教工作，他们把孤儿、把艾滋病带到了大学生中间，他们让这个大学生体会到，我们的信仰就是要爱人，我们的信仰就是要爱这种生艾滋病的人。上个星期四，伊拉克的牧师叫 Garson Thomas 来到我们中间，这是一次很难得的聚会。这个我们的区会读Kevin Gardiner 也陪着他来。我记得我这个在这个教会一共快8年了，这个区的会读只来过3次，第一次是在我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来了。第二次是我们2年前的献堂他来了，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他陪着这个伊拉克的牧师 Garson 来了。我们在东部华盛顿州的宣道会一共有30多位牧师和师母也来参加了星期四的那个午餐会，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会。我们听到了 Garson 牧师介绍伊拉克的事工，这个伊拉克的教会在这个艰难中成长，他们怎么成长的？他们 就是一个办法，用爱子。他说他就是把爱带给在伊拉克苦难中的老百姓。伊拉克的很多人都是回教徒，回教徒怎么会转变？他们每个星期差不多都有10到15个人觉知，每一次崇拜都有10到15个人觉知，大部分都是回教徒。为什么回教徒会改变他们的信仰成为基督徒呢？他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爱。他说我们基督教讲神就是爱，我们又讲人要爱人如己，但是他说你看看回教徒的那个圣经，他们也有一本经叫可拉经，在这本可拉经他说差不多每一页上面都可以看到神，他们的神要杀人，要杀你，你不听他的话要杀你。他说差不多每一 page 都有杀，都有圣战，要去为神打仗，要去把别人杀死。所以这个回教徒都被这样一种恐怖的这个思想所影响，所以他们听到爱非常的感动。在伊拉克现在这个汽油站加油站排队差不多每一部车子都要排队半天，有的要排队一天才能加到油，这个油非常紧张。所以他们教会就派出人拿着单张在加油站等着，来一部车子送你一张单张，送你一本圣经，告诉你耶稣爱你，这个圣经里会告诉你耶稣怎么爱你。哎呀，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最这个有力的一个见证，有力的一个信息，就是神就是爱，我们就是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这种爱是超越的爱，这不是世界上有的爱。耶稣在马太福音5:45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耶稣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爱是什么样的爱，是一种不能在人的本性中找到的爱。这种爱就是完全的爱。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这种爱是属灵的爱。耶稣说，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爱是从神开始的，神就是爱，但是他要从我们身上，最后要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神的心情，神的性格充满着爱，神就是爱，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和他的性情有份，所以神的本性很自然的要在他的儿女身上流露出来。当我们信了耶稣，有了新的生命以后，这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很多孩子都有类似他们父母的品格，你注意一下，好多孩子连讲话的声调都跟他爸爸一样，都跟他妈妈一样，用的词都差不多，这叫什么？这叫潜移默化。父母好客，孩子也很好客。我们2个月前我们参加了南区的团契，在这个陈和顺和张瑞霞他们一家的地方，在这个团契上面，我们享受到他们的女儿招待每一个人一杯这个新鲜的果汁，刚刚打出来，而且上面放着柠檬完全像在餐馆里一样的招待。哎呀，孩子很好客，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他们的父母身上学来的。我们的天父是无私的爱，他赐下阳光，他赐下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 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应该用同样的那种态度去爱人，去分享。这种爱是无条件的，是无私的。神不是因为需要爱而创造人，神是因为他是爱，所以他才创造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把这种爱表达出来。有人说啊，这种爱世界上没有，这种爱太难了，这种无私的爱我怎么能够表现出来呢？其实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诀窍，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圣灵是干什么的？圣灵就是专门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在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你有了圣灵的内住，就是说你有神的爱不断的不断的从天上降在你的身上。其次，神的爱是不偏心的，神的爱是不分你的对象的，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所讲的那种完全的爱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他不分等级，不分你是科学家，你还是一般的这个没有文化的人，你是有钱的人，你还是没有钱的人。奥古斯丁这样说，以善报善，以恶报恶，这是很自然的，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你待我好我也待你好，你待我坏我也待你坏。以恶来报善这比较少了，你待我好我还要待你坏，这是什么呢？这是魔鬼。魔鬼就是你待他好他还要报恶。最后，以善来报恶，你待我不好我待你好，这是属于神的。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赏赐什么意思呢？这个赏赐就是说，你爱那些爱你的人还要拿一个奖状吗？有的圣经就这样翻译的，这是太普通的事情了，这还值得去拿一个奖状吗？他告诉我们，爱那些爱你的人，这是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情。难道你不看到你还有更值得去做的事情吗？今天耶稣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挑战，你不要老是做那些普通的事情，你要做那些突破的事情。今天科学家他们对社会有贡献是通过发明创造，工程师也有发明和创造，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不要老是做那些人家都在做的事情，我们要来个突破。我们的突破就是要以善来报恶，以恶报善是魔鬼的道，以善报善是人的道。耶稣说，你不能试一下神的道吗？来用善来报恶，这就是完全的爱，这就是超越的爱，这是属灵的爱，这是无私的爱。它超越于家庭感情，它超越于朋友的友情，它超越于人间的同情。它是爱那不可爱的，以致他们可以成为更可爱的。其实我们教会里也有啊，我们教会里有的人告诉我啊，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别人不关心他，但是当别人生病的时候他关心别人。哎呀，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常常要求你要这样待我，他要这样待我，我们常常把别人看在别人的要，对别人要求很多， 但是你有没有很主动的去爱别人？这种爱的第三个特点，它是牺牲的爱，它是牺牲自我。圣经清楚地告诉我说，我们说神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保罗也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我们要爱妻子，我们要爱我们的亲人。要怎么去爱呢？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爱就是一种付出，爱是有行动的。在约翰三书一书里面第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也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这节经文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要去爱就要牺牲。神怎么爱我们，主怎么爱我们，他用他的舍命来告诉我们他怎么爱。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爱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愿意牺牲。爱是一种自我的付出，爱是一种自我的倒空，这叫完全的爱。这种爱本来只有神才有，人间没有。现在神也要求他的儿子们，他的女儿们也表现出这种牺牲的爱。越南丹爱德瓦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他是一位大奉信家，曾经这个感动过许许多多的人。他本身也是一个校长，最后他是 Princeton 的大学的第三任校长，很有名望。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的脾气很坏，就是动不动要发火失控，但是外面的人不太知道。所以呢，有一次呢，有一位这个女儿的男朋友到他那里说呢，我要同你的女儿结婚，可以不可以？他说不可以。哎，怎么不可以？我爱她，她爱我，为什么不可以结婚？不可以。第三个再问他，不可以。哎呀，这个男孩子搞得糊涂了，你怎么这个做丈夫你做爸爸的这么这个不讲道理呢？你告诉我一个道理呢？他爸爸就讲了一句话，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Jonathan Edwards， 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了。他讲了一句话，因为他配不上你，他配不上我。他是基督徒吗？他是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 Jonathan Edwards 讲，他是一位基督徒，但是神的恩典，神是那么有恩典，他说是神可以和某一些人一同生活，是其他的人不能做到的。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神可以跟那个脾气很坏的人一起住，但是人做不到。人的爱不像神的爱那样有牺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罪人，不管你怎么坏，神都可以救你，神都可以跟你生活在一起，但是人做不到。爱不但是一种伦理，爱是很具体的。约翰说，凡是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穷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面呢？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所以爱不能单单存在心里。我们常常会对别人说，哎呀，你很需要帮助啊，我为你祷告，我会关心你。爱不能存在心里，爱必定要有行动，没有行动这不叫爱。很多年前 我在上神学的时候，我住在一个教会那里，教会给我一个房间，我住在里面。有一次有一对夫妇来看我，看见我，他说：“哎呀，我们看看你的这个睡房。”在我的睡房，他看到我盖的被子很薄，哎呀，他说：“哎呀，我们家里有很多毯子啊。”那个先生说：“那下一次我带条毯子来给你。”我们很多人常常也这样讲：“哎，下一次我给你带点东西来。”那位太太当时就讲了一句话：“为什么要下一次？已经是很晚的时间。”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去拿吗？”他们马上开了车回家去了。但一会送来一条毯子，我一直记住这个行动啊，爱是有行动的，爱不是讲空话，爱不是来讲一些安慰别人的话。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爱是有行动的，没有一个行动比耶稣所付出来的更大，也没有一个人的爱所带给人的好处比耶稣的爱带给我们的更多。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这是一种给出去不计较报酬的爱。是不是到了这里就完止了，就停止？不，下面还有。完全的爱是主动的，完全的爱不是被动的，你爱我我也爱你，主动到一个程度，不仅爱不可爱的，而且还要爱应该恨的人。就是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完全的爱在圣经里从来不是被动的，神因为关心世界上的人，他是主动的来寻找人，甚至寻找那些和他敌对的人。爱我们的朋友还是比较容易的，不容易的是爱你的仇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耶稣而且不仅讲要爱我们的仇敌，耶稣具体的告诉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仇敌。耶稣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为仇敌祝福，他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祝福的一个字就是要说好话，就是要称赞。当我们被别人攻击，被别人攻击的时候，被别人嘲笑的时候，你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你自然的反应就是要解释，就要辩护，要反抗，要对抗那些嘲笑你的人，对抗那些咒诅你的人。但耶稣却要求我们表现出完全的爱。完全的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仇敌说好话。这个好话不容易说啊，当别人在攻击你的时候，你去说他的好话，当然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就是非常勉强的，哎呀，你也是不错的。在这里耶稣讲的说好话是要用正确的理由，要正确，不是虚伪的，不是表面的，不是空洞的。你真的能够讲出你仇敌的好话来吗？去称赞那些憎恶我们的人，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他们最后的得救，把他们的好话，把他们的优点讲出来。第二，要善待仇敌。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对他们说好话还不够，耶稣说还要去帮助仇敌，要为他们做事。使徒保罗也讲过同样的话，他在罗马书十三章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哎呀，我想，这个保罗倒是也是很 有水瓶的，给他吃啊，给他喝，然后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吃啊，你喝呀、啊，然后炭火一堆，那怎么办？就烧掉他了。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就是从我们自己的体会理解来读。后来我这个听了这个神学老师告诉我，他说：“你知道这个炭火堆在头上什么意思吗？”这个古代的这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常常需要取火，特别是他们的这个烧饭的时候，他们没有火，没有像现代人的火柴，所以他们要用火来引火。当自己没有火的时候，他就到别人家里，那么别人就把那个炭火，他都在头上放一个瓦罐，然后把这个炭火放进去，然后他再到自己家里把火点起来。这个炭火堆在头上也是一种帮助啊，跟给他吃给他喝是一样的。你不要搞错了，给你吃喝然后炭火堆你，这反映出我们人的心态，就是对仇敌的这个憎恨，我总要给你一点惩罚，吃一点你吃得好啊。从前在西印度群岛有一位奴隶，他跟主人在一起，对主人的服侍非常好，所以主人很感激这位奴隶，就把他这个给他自由了，让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凯撒。这位凯撒呢，成为主人家里的一个佣人呢，不是一般的奴隶了。所以呢，这个主人做什么事情都带着他。有一次，主人就带着他到这个市场去买奴隶。那么他们就买了好几个奴隶，买好了以后呢，这个凯撒对主人说呢，还要买一个奴隶，就是这个已经年纪很大的、身体很差的那个奴隶。这个主人说，这个人我买他干什么呢？你一定要买，带回去，我要帮助他。这个主人搞不大清楚了，看他这个凯撒非常坚持，所以好好好就把这个奴隶买回来，买到家里，这个凯撒就给他吃给他喝，他生病了，很快就生病了，就给他照顾。这个主人在看，周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佣人也在看，说你这个凯撒这样照顾这个奴隶一定有道理，他是不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他是不是你亲戚？你们一定有什么关系吧？没有关系，不是我的亲戚。那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待他？他跟你到底什么关系？你们里面一定有一个什么秘密的关系。后来他讲出来了，他说他是我的敌人，我在很小的时候他把我拐骗出来，然后把我卖出去当奴隶，这是我的敌人。但是我现在是基督徒，我已经信了神，神耶稣要我叫爱仇敌，所以我一定要求主人把这个奴隶，把这个敌人卖过来，然后给我一个机会来爱我的仇敌，一直爱到他最后死去。第三，耶稣告诉我们要为仇敌祷告，不仅要为仇敌祝福，不仅要善待你的仇敌，还要为他祷告，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是表现完全爱的最好榜样，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一位殉道士斯提凡，当他快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曾经为你的仇敌祷告过吗？你有没有提到你仇敌的名字在你的祷告中，求神的智慧，求神的恩典去对待他们，求他们最终能够得救，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一样。耶稣不是要求我们，要求我们像对待我们自己的亲人，对待我们最爱的人那种同样的方式去爱我们的仇敌。 耶稣在这里用的爱字不是那种感情色的爱，不是那种自然流露的爱，这是一种心思的爱，这是一种用意志去决定的爱，去爱那不可爱的人，爱那些我们的仇敌。这种爱不是溺爱，它不会忽视合理的惩罚。仇敌因为犯罪遭到惩罚，并不表明我们要停止爱他们，就像刑罚一名孩子一样，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爱他。在刑罚当中，爱同样可以表现出来。我们不求报仇，我们不求报复，我们为了仇敌的好处，我们求神的爱能够继续在仇敌身上表现出来。